该已经打开了，
打开了吗？
开了。今天早晨呢，我们来交通这个题目哈，叫做神复兴的应许。在我们交通以前，我们再有一点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早晨能够聚在你的面前，是吧？我们早晨的心里面有这样的一个意念，就是唯独耶和华被尊崇。主，我们感谢你，是吧？在这样的日子当中，你让我们的心里面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渴望，就是在地上能够看到这样的一个光景，就是在那一天日子的时候，只有耶和华是被尊崇的。主，谢谢主，我们求主带领我们今天的交通，是吧？让我们知道你的话语里面的指望。我们这样感谢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弟兄姊妹们，你们有没有觉得啊，到了2025年的时候啊，这个世界好像真的可以前不一样了。不管你从哪一个角度来看呢，今天我们活在的这个世界都是一个非常非常动荡的世界。许多的事情我们原来可能没有想象到会发生的，那今天好像都发生在我们的周围。就像在洛杉矶有突然之间发生一个大火哈，那个大火一下子就把很多很多很多的住家呢都烧尽了，那个是很少很少发生过的啊。然后你看见这个世界上目前有几个非常大的一个问题，当然这个也有乌克兰的战争的问题。这个问题最近好像有一点转机的时候呢，突然之间好像又离得非常遥远了。所以不知道这些事情哈，往前走会走到什么样的一个光景。在中东也是一样，好像有一点迹象要往好的方向走，好像走走走走停停，走走停停啊，那个问题似乎至终不能解决。最近我有一个机会跟一些在中国的一些弟兄姊妹在一起交通，就是有一点交通的时候呢，就说在中国啊，现在所有能够被震动的事情啊都被震动，就是所有从前觉得是没有问题的事情呢，现在都成问题了。所以不管是在中国是在全世界，就在像我们美国，从2015年以来也发生了很多很多很巨大的改变。当然我们希望这个改变是朝好的方面去，但是呢有谁能够有把握呢？所以我们不得不能够来想一想，这是不是主来的日子要近。因为如果你读圣经的时候，你看到在主来的日子的时候的描述呢就很像，就什么样的事情都会发生。那对于一个信主的人来讲的话，我们心里面应该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警觉。今天我们的目的，我们的注意力不是集中在所发生的这一件事情的本身的上面。如果我们集中我们的目的在这个发生的事情本身，每一件事情我们刚才讲的你都想不出一个解决方案，都没有解决方案。中东的冲突已经多少年了，有多少人想解决都没有办法解决。乌克兰的问题能够解决吗？看起来也是非常难。还有许多其他的问题，我们看起来好像都是不可能的。今天有许多的问题在人看来都是不可能解决的。那既然是这样，那我们的盼望在哪里？这就是今天早上的题目。其实这个事情啊，这样的光景圣经上早就已经预言到了，在以赛亚书的时候他就预言到了。所以那个时候呢，以赛亚就把一个盼望就摆在神的百姓的面前，他说到那日，
就有一天，那日会发生什么事情？到那日，有一个复兴的应许，有一个复兴的应许。其实这个复兴的应许是神的百姓在地上最大的盼望。我们不能够盼望在这个世界上呢有这种政治的改变来解决问题，我们也不能盼望有一个经济的改变来解决问题，我们也不能盼望有一个社会的改革来解决我们的问题。今天这些问题的至终的解决，就是有一天唯独耶和华为止，这是世界最后的一个盼望。所以我们今天啊要来回想一下当初神是怎么样把这个复兴啊赐给这个美国的。为什么会有美国？你知道我们在历史上啊，基督教的历史上，在美国的这个信仰历史上呢，有一件非常重大的事情，叫做第一次的大觉醒。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件事情，英文叫做 Great Awakening。 这个大觉醒，第一次大觉醒对美国是有一个根本的一个影响。我们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第一次的大觉醒，就不会有今天的美国。那什么是第一次大觉醒呢？我们就要回到1730年那个时候。1730年美国还没有建立啊，美国建立是1776年，所以1730年的时候是在美国建国之前的三四十年之前。那在那个时候呢，美国的光景是怎么样？大家想想那个时候美国的光景是怎么样？也许你觉得那个时候美国应该很好啊，或者说属灵的光景应该很好的，其实不然。其实那个时候呢，美国的属灵的光景是非常低落的。那个时候还没有美国，所以就是一些殖民的地，一些殖民的一些 colony， 就是一些殖民的这些地。那个时候神的儿女们呢，是完全分裂的，各有各的宗派，所以那个时候那个宗派的那个隔阂的是非常强的，所以神的儿女是完全被宗派所分裂的，而且被他们政治的这种倾向所分裂的，被他们很多很多的环境所分裂的，所以那个时候神的儿女是四分五裂的。不但他们在这个外面的形式上四分五裂啊，他们的属灵的光景是非常低落的。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这个宗教的这个领袖啊和政治的领袖呢是混在一起的，所以有的人呢同时是一个宗教的领袖，同时呢又是政治的领袖，所以就有许多的这种掺杂的情形。所以在当时的这个美国的基督徒里面呢，真正能够感觉神的同在的人是非常少的。许多人他们把宗教的这个情形啊是当作一种传统或穿一种形式，而且没有许多人他们有个人的重生的经历，也没有生命的改变。这就是当时1930年以前美国的属灵的光景。也许弟兄姊妹从来没有这样想过，那当时就是这样。那结果呢，就在这个时候呢，神在美国兴起了一个大复兴，叫做第一次的大觉醒。那第一次大觉醒的那个主要的信息是什么呢？主要的真理是什么呢？就是唯独耶和华要被尊崇。今天呢，我们所要尊崇的不是一个宗派。如果今天我们尊崇的是一个宗派的话，那耶和华呢，即使是被尊崇，也不是唯独被尊崇。你知道这句话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字，就是独啊，就只能遵从耶和华，除了耶和华之外不能遵从任何其他的事物。如果你遵从耶和华之外再遵从另外任何的事物的话，那的结果就是当时那个属灵的光景， 因为当时人觉得宗派是很重要的，我是属于这个宗派的，你是属于那个宗派的，所以我们是不一样的。所以那个时候呢，就开始有这样的信息，就是只有耶和华才能被尊崇，要把这种宗派的这种隔绝呢要打破。所以呢，那个时候神用了两个仆人，一个是 Jonathan Edwards， 一个是 George Whitfield， 所以他们就到处在这里传这个信息啊。他说今天你要得救啊，这只有靠神的恩典，只有耶稣基督可以让你得救。今天我们得救不是因为我加入了一个教会我得救了，今天你的得救跟你的这个加入哪个教会没有关系的，今天你的得救是因为你信耶稣基督，唯有耶稣基督才能够让你得救。所以这个信息啊，在我们今天看来是非常简单的啊。也许我们今天讲这我谁不知道啊，但是那个时候这件事情不是一个实际啊。这件事情我们今天，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知道说唯独耶和华被尊崇，但是我们也要问一问，在我们的中间这是一个实际吗？除了耶和华以外我们还尊崇什么事情呢？如果除耶和华以外我们没有任何其他的事情我们能够尊崇的话，那这句话才是实际，唯独耶和华被尊崇。你知道这个第一次的大觉醒呢，和美国的革命和美国的建国是直接有关系的。我们可以说如果没有第一次大觉醒的话，就不会有今天的美国。你知道美国建国有三个原则啊，第一个原则是宗教自由，这个呢其实就跟这个非常有关系。如果唯独耶和华才值得被尊崇的话，就没有一个宗派或没有一个权威能够来干涉我和神中间的关系。人和神中的关系不受地上任何的权柄来支配的，所以这个就是宗教自由。美国的第二个建国的原则就是人人平等，如果唯独耶和华可以被尊崇的话，在地上就没有一个权势可以把一个人提高到另外一个人之上，没有一个人可以站在别人之上，这就是唯独耶和华被尊崇，这就是人人平等。所以在美国独立宣言里面就有这么一句话，我们人被创造以后呢是平等的，这是第二个美国建国的原则。第三个美国的建国原则就是人民来治理国家，因为唯独耶和华是被尊崇的话，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向神直接负责的。所以如果一个人要来治理这个国家的话，他必须要得到人民的同意才可以，所以至终最高的那个主权呢是在人民。所以人民有权利呢来按照神的旨意来治理这个国家，所以这个就是那个主权在民的这个原则。所以你看见了吗？这个美国的建国的这个基石啊，建国的属灵的原则是根据什么？是根据唯独耶和华被尊崇。所以弟兄姊妹，也许你从来没有这样想过，当有一个国家他把他的这个国家建立在这个原则之下的话，在很短的200年之内，这个国家成为全世界最强大最富有的一个国家。但是我们看今天呢，今天美国是不是仍然建立在这个基础的上面呢？今天已经差别很大了。所以今天美国所需要的是什么？不仅仅是政治的改革或者经济的改革或者是社会的改革，今天美国所需要的是另外一次的大复兴，要回到这个根本上来， 要回到唯独耶和华被尊崇。这个是今天美国所最需要的，这也是今天教会所最需要的一件事情。也许我们很多的事情啊，我们觉得都没有办法解决，我们觉得很难，但是呢，有一件事情是最重要的，就是要让神在我们当中能够被尊重。如果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盼望的话，神会把另外一个复兴带给教会。教会的问题哈，不是人的方法能够解决的，最根本的一件事就是需要一个神的复兴，让复兴能够临到他的教会。所以今天早上我们来交通一下哈，关于神复兴的应许。我们分成三个部分来交通。第一个部分讲到呢，这个复兴应许。第二个部分呢，我们讲到这个复兴里面的那个的祝福。那第三呢，就是我们如何能够来祈求这个，来等候这个复兴。头一个呢，讲到呢，这个复兴呢是一个应许哈。这个应许是什么呢？到底神要应许给我们什么呢？到底什么是这个复兴里面神要赐给他的百姓的呢？我觉得这个答案呢，就是圣灵。神复兴的应许就是圣灵。在圣经里面有许许多的表号呢，有时候呢他用的是水，有的时候呢用的是雨，有的时候呢用的是河。在不同的先知书，在不同的新约旧约里面有不同的表号，不管是雨也好，不管是水也好，不管是河也好，都是代表圣灵。它都指向同一个事实，今天我们如果要被更新的话需要圣灵，如果我们的生命要成长的话需要圣灵。所以在以赛亚书这个44章里面，他就说呢，我要将水浇灌口渴之人，将河浇灌干旱之地。然后他马上就解释了，我要将我的灵浇灌你的后裔，将我的福浇灌你的子孙。他马上就告诉我们所应许的是什么，这水是什么，那个河是什么，那个水和那个河都代表圣灵。我们感谢主呢，我们知道在五旬节的时候呢，圣灵已经降下来了，而五旬节把这整个世界的属灵的光景都改变了。我们感谢主啊，今天圣灵仍然在我们的当中，但是我们需要能够恳祈，来祈求我们有一个新鲜的一个属灵的经历。我们今天要盼望呢，能够看见神在地上，在我们当中有圣灵的工作，让我们今天在地上能够活出在灵里面的那个这个生命的刚强。圣灵是一个应许啊，这个应许是神的应许。我们知道神说话是不会改变的，当神应许一件事情的时候呢，他是一定会成就的。今天我们可以向神祷告说，你应许到那日你要将你的水浇灌干旱之地，你可以向他要的，因为是神说的，不是我说的，也不是以赛亚说的，是神说的。那神说的那个话就要算数的，因为神不会说谎，他也不会收回他所说的话，因为他的这些话是永远不会改变的。当神说我要的时候一定会成就的，神从来不会说让我试试看，神也从来不会说我希望我能做到，神所说的事情他是一定能做到的。所以今天我们读到神的应许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有这个里面有一个信心，神所说的他一定可以做到的。他既然说他要用水浇灌凡是口渴的，他就会做的，也只有他能够做。当圣灵要做工的时候，不需要得到人的许可的，他也不会受任何的权柄的限制，当他做事的时候就做了。就好像从天要降下来甘露的时候，要降下雨的时候，不需要经过任何人同意的，神随着他的旨意呢，会让这个枯干的地能够苏醒。我们今天也知道 如果神要让一个复兴临到这个地的时候，他就会临到的，就像当时那个大觉醒临到一样。为什么需要这样的一个礼物呢？需要这样的一个祝福呢？因为圣灵在属灵的事情上是不可或缺的。我们如果不能够跟随圣灵的话，那我们真正能够相信他的存在吗？其实如果没有圣灵的话，我们这个人什么事都不能做的。如果没有圣灵的话呢，我们就好像那个帆船呢，没有风，你虽然是一个帆船，但是没有风的话，那个帆船是没有用的。你好像是那个战车却没有马，今天有一个战车是非常好的，如果没有马，那个战车是没有用的。如果你今天是一个那个枝，一个树枝，它的里面的那个枝叶是干掉的。这就是今天如果我们没有圣灵的话，在地上是没有能力的。所以今天我们在地上，我们在属灵的事情上要认识，我们要依靠圣灵的大能。只有圣灵是我们里面的一个动力，也是我们生命中的一个光。我们这个人呢，其实只是一个器皿，那个运行在我们里面的那个能力呢，是圣灵。所以我们看见了这个应许是非常清楚的，他说呢，要将他的灵浇灌那些渴慕的人，就是那些知道自己干渴贫乏的人。如果我们觉得已经满足了，那就不需要雨水了。当我们承认自己有需要的时候，神就会要浇灌来解决我们的问题。当圣灵运行的时候呢，在地上呢就有生命的产生。你知道在中东的时候啊，那个地方啊，如果你看到一片地好像是完全的是荒凉的，是干的，如果下了一场大雨以后呢，瞬间呢就会青草茂盛。那个地方啊，那个草会自己长起来的，那就一场雨过去以后，那个就长就长起来的。同样的，今天我们当中的光景，如果圣灵来领导我们的话呢，教会的光景会完全改变的。就好像原来是那个好像一个干地，突然之间的青草全部长出来了，你都不知道那个草从哪里来的，这都是圣灵的工作。我们呢，今天所需要的是圣灵。其实我们所需要的并不是一个有恩赐的讲道者，一个再有恩赐的讲道者，他也没有办法能够成就圣灵所能成就的事。今天我们所依靠的也不是教会的事工计划，再好的计划没有圣灵呢，也都是徒然的。有圣灵动工的时候，一个最简单的信息就能够使人苏醒的。即使是一个最不会言辞的讲道的人，他也能够有借着圣灵的运行呢，使教会兴旺起来的。我们感谢神啊，这是我们今天教会里面需要一个认识的。今天我们所依靠的不是一个人，我们所依靠的是神，是圣灵的大能。所以基甸只需要300个人，他就能够来击败米甸的大军，就300人。为什么圣经上要给我们这个故事？他就300人可以击败米甸的大军，因为不是靠人嘛。完全不是靠人。你看那个西西家后来打败了亚述，是谁打败亚述的？那个亚述的军队多强大呢？结果一夜之间呢，这个亚述人就自己攻打自己，就全部死了186000人。以色列人没有杀死一个亚述人呢，一夜之间呢，天使就下来了，186000的亚述人就被杀了。这是为什么告诉我们这个故事呢？这不是靠人的力量，是靠神的力量啊！而且神那个赐圣灵是非常慷慨的，神赐圣灵不像农夫浇水啊， 今天我们有的时候浇水的时候，我们还不愿意浪费水呢。我们浇足够的水，哎，这个够了就好了，不会多浇的。圣灵不是，圣灵赐给我们的时候像江河一样，非常慷慨的。所以我们感谢主哈，这是一个应许，这个应许是一定要发生的，一定会发生的。所以既然这个应许记载在圣经上，我们就相信它一定会发生的，这是第一。这是一个应许。第二，我们看见这个应许啊带来的祝福是什么？我们讲过了，这个圣灵所带来的是什么？是生命和见证。我们看到啊，在这个中东的那个地方哈、啊，那里面呢、啊，只要哪里有水，哪里就有青草和植物的茂盛的生长，就是在巴勒斯坦那个地方呢，你只要有水就行，其他的不需要，只要有水就行，只要有水的地方呢，就是一个绿洲。所以虽然巴勒斯坦很多地方都是旷野哈，但只要有水的地方呢，就是绿洲，就是那里所需要的就是水。所以如果圣灵的工作开始的时候呢，就会发现好像突然之间呢，在那个旷野当中就产生一个绿洲出来了，因为那里有圣灵，那里就有绿洲。这地方呢工作也是这样，他说像什么，像发生在草中像溪水旁的柳树啊，这就是圣灵工作的一个结果啊。你想想看，当那个下雨以后，那个草长出来的以后啊，你能够算得了多少个草吗？你没办法数算的。当圣灵工作的时候也是如此的。而且当圣灵在人的当中工作的时候呢，不仅人会信主啊，而且这个信主的人呢，他是充满了生命的，他是有活力的，这个自然界就丰富的生长了，超过我们人所能够成就的一切。他说什么？他说这个像溪水旁的柳树，你知道那个地方的柳树有一个非常特别的这样的一种情形啊，就是那个柳树长得非常快，它不但长得非常快，而且非常的坚固。你可以把那个柳树砍掉，它会再长起来。你不管你砍多少次，只要它那个根还在，一下雨它就长起来了。这就刚我们看到，如果圣灵工作的话，那个人在神面前的那个光景呢是非常强的。他不会碰见困难以后呢，他就退后；碰见逼迫就退后，他不会的。他不断的在各样的困难当中，他会成长。这是圣灵的工作。而且当那个圣灵在我们当中工作的时候，你发现了有许多的人他会来到教会的，你都不知道他从哪里来的，从各种不同的背景各种不同的身份，他们就会来到主的面前。他们会怎么说呢？他们就愿意说，我是属于耶和华的。也许你觉得好像不可能啊，我没有看过这样的事情。当圣灵运行的时候就是这样，你都不知道这些人从哪里来的，但是圣灵把他们带来了。所以今天我们所需要的是圣灵的工作，不但这些人信主以后啊，但最宝贵的，这些信主的人呢，他的信仰是非常坚定的。在这个大复兴里面呢，那信主的人他们的信仰是非常坚定的，他们不怕宣告自己的信仰，他们不是尼哥底母半夜里面的去见主耶稣，这些人他们很勇敢，他们大胆的来宣告他们是信主的。有人会说我是属耶和华的，有的人甚至在手上呢他会写归耶和华的，好像把自己呢奉献给神一样。那在那个时候啊，在那个历史上的时候，那个时候人有一个习惯，就有一些人呢，他把他主人的名字呢刻在他的手上，他写在手上， 代表什么？代表我是属这个主人的。所以这个保罗也曾经在写圣经的时候提到这件事情，他说在我身上带印记的，在保罗的手上有印记的。那印记是什么呢？就是保罗为主所受的一些苦难。所以这些信徒啊，他是愿意为基督受苦的，而受苦呢是他们手上的印记，他以这个为基督受苦为他的荣耀。这就是那个在大复兴里面信主的人，他们信主的那个光景。他们不但是自己向着神呢有这样大的信心啊，他们也把自己摆在神的教会里面。他们说我是属雅各的。那个时候呢，当你说我是属雅各的，代表你是属于教会的，你是属于神的百姓的。他认同这个基督的身体。今天我们一个真正信主的人，有两个最重要的事情：一个是你是一个奉献给神的人；第二，你是把自己摆在教会里面的人。这两个缺一不可。你不能说我信主，但是我不属于任何教会；你也不能说我参加教会，但是我那边完全奉献给主，这都不行的。我们一方面要把自己献给神，另外一方面我们要把自己放在教会神的身体当中。如果我们不把自己摆在一个教会的里面，那我们是一个非常大的损失。在英国有一个哲学家他蛮有名的，叫做培根，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哲学家。他那时候就听到有的人呢嘲笑那个清教徒，叫他们清教徒。今天我们对于这个清教徒的几个字哈，就 Puritan， 我们觉得是一个很好的名词。其实在当时哈，这个 Puritan 的清教徒是一个侮辱的话，是侮辱那些人的话。所以你叫人家清教徒，是你嘲笑别人的话。当那个培根呢听见有人嘲笑基督徒说你们是清教徒的时候，他的反应说，他说那样的话呢，我也是一个清教徒，是公开的承认自己也是一个清教徒，公开的把自己摆在这一群清教徒的中间。虽然这个清教徒在很多的基督徒的面前呢都是被人耻笑的，那个时候，但是培根呢他是有身份地位的人，他是受尊敬的一个哲学家，他就公开说我也是一个清教徒。他把他自己摆在这些被人嘲笑的这群人中间，因为他们愿意把自己摆在基督的身体的里面。所以这些人呢在这个复兴的里面，在复兴工作里面产生的这些信徒呢是非常不一样的。但是还有一件更宝贵的事，就是在第六节当中呢，耶和华宣告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除我以外再没有真神。这些信主的人呢，他不但是把自己奉献给神，不但是把自己放在神的身体的里面，他们说除了神以外没有真神。他是首先的，他是末后的，除了神以外没有真神。他们确立了一件事情，神是独一无二的真神。这件事情非常重要，因为如果神是独一无二的话，就没有任何的对手，没有任何一个人是神的对手，也就不可能有任何的偶像。今天有很多的事情能够成为神的对手，今天有很多的事情能够与神来相夺，都是偶像。如果今天有一个可以被我们所尊崇的一个对象，那神就不是唯独被尊崇的，神就不是独一无二的。所以神必须是独一无二的，而那个时候的信徒， 他们就知道神是独一无二的，只有耶和华应当被尊崇，所有的万膝都要向他跪拜，一切的敬拜都要归给耶和华。这个独一无二的真神呢，是基督信仰的一个基石。我们是在这一个真理的里面慢慢被生命被改变的，是在这个真理的下面，我们能够有一天能够彰显神的荣耀。这就是为什么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牺牲。我们通常我们都认为说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是赦免我们的罪，不错，是的，那只不过是第一步啊，那只是刚开始的第一步啊。为什么耶稣基督要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呢？他还有一个终极的目标啊，那个终极的目标是什么？就是要失去，要得来在伊甸园里面所失去的。在伊甸园到底失去什么？就是失去了神是独一无二的真神。人开始要用自己的智慧来分辨善恶，人开始有其他的追求，人开始要在神以外要独立起来，所以在伊甸园里面所失去的就是神是独一无二的真神，所以在十字架上要恢复的也是这件事情，要恢复神是独一无二的真神，这是神永远的一个目的。所以我们看到以弗所书告诉我们说，他说有一天呢，那个天上和地下都要在基督里面合而为一。有一天呢，到了那天来到以后呢，神就是独一无二的真神，在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人，所有的受造之物都没有任何的反对，神是独一的真神，唯独耶和华被尊崇，这就是神永远的目的。所以我们感谢神哦，在这个大复兴里面，神的子民就回到神至终创造人的目的当中，这就是这个应许里面的祝福。好，那我们再讲到最后第三点，那我们如何能够经历这个祝福呢？我们的反应应当是怎么样？如果我们知道这个是神的应许，我们知道一定会发生的，而且我们也知道这个应许里面的这个祝福这么大。好，那我们的反应当时是什么呢？头一点呢，我们必须承认我们是干旱的，因为神说我要浇灌那个干旱之地，那口渴的。如果我不承认我是口渴的，那神就不用浇灌你，因为他说我要浇灌口渴的嘛，我要浇灌那个干旱的地方。所以我们在主人面前呢，必须要承认我是口渴的，我是干旱的。我们教会是口渴的，我们教会是干旱的，还有这样的一个在主面前的一个谦卑的态度，这是头一点。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哈，饥饿的得饱食，富足的呢空手回去。所以今天我们到主的面前来哈，你要是饥饿的，不能是富足的。我们到主面前是觉得我很富足的话，空手回去；如果来的时候是饥饿的话呢，就叫我得饱美食哈。这是第一点，我们在神的面前呢，要承认我们是口渴的，我们是干旱之地，我们是饥饿的，所以我们得饱美食，这是头一点。第二点的话呢，我们必须要委身于祷告这件事情上，一定要祷告。为什么一定要祷告呢？因为神说了一句话，大家要注意啊，这句话非常重要，在以西结书第36章37节，他是这样说的，他说我要加增以色列家的人数多如羊群。这主的话，我要加增以色列家的人数多如羊群，他们必为这事向我求问，我要给他们成就。 这是神要做的一件事情，但是神说呢，我要给他们成就，但是他们必须为这事向我求问。这是以西结书36章37节写的再清楚都没有，再清楚没有了。神要做的一件事情是加增人数给他们，而且神说呢，我要成就，但是有个条件，我要他们向我求问。所以这就是关键了。神是要不要做，他要做，他会不会做，他也会做，但说要教会向他求啊。今天如果我写了一张支票给你啊，我写了一张支票给王立祥弟兄，我写了一张10万块的支票给他，好，他放在口袋里面，但是不拿去兑现，他就是不拿去兑现，但他跟我说我没拿到钱呢，我没有拿到钱呢，你的运气在哪里？我没拿到钱呢。你们不觉得这个很愚昧吗？你这不是有个支票吗？支票上不是写了10万块吗？不是签了名吗？你现在唯一所要做的事情是你要去拿去兑现，你不兑现你不能说我没有拿到啊。以西结书36章37节是一张支票，上面签了名的，我们每一个人手上都拿了这张支票的，问题是你兑不兑现呢？你要兑现的话要来祷告，祷告就是兑现的。因为祷告他说要等到教会向这件事情向神求问了，他就要给他们成就。所以今天我们心里面，我们对教会，我们盼望神在教会做的事情，我们要向神求啊，要他做啊。这个支票在我们的口袋里面，你要去兑现。这里以西结书告诉我们，祷告就是把这个支票去兑现。所以我们要记得哈，神的话是不会改变的。他说你们祈求呢，就给你们。大家都知道这个话，寻找呢就寻见了，叩门呢就给你们开门。如果说我们祷告求来的东西啊，你得到以后一点骄傲都不会有，你知道是神做的，根本不是人做的，都是神做的。所以我们不但在个人的生活当中呢，要迫切的来祷告，在教会的生活当中呢，要非常的重视教会的祷告。只有祷告能够把神的应许兑现在我们当中。另外呢，除了祷告以外呢，我们还是要有行动的。不是说今天我们祷告以后呢，那我们就是坐着等着等着事情发生，也不是这样。你看这个有没有一个农夫说啊，我祷告啊，求主给我丰收，但是呢也不撒种也不耕田，这样他会有丰收吗？不可能嘛，怎么可能你有丰收你不撒种也不耕地的？这很荒谬的一件事情，是吧？虽然我们这个人呢，撒种去耕地不见得会有丰收，那个丰收是靠神的，但是你必须撒种必须耕地，那丰收还是要看神，不下雨是不会有丰收的，所以还是要靠神，但是你人还是要撒种还是要耕地的。所以今天我们一方面呢要祷告求主下雨，另外一方面呢，我该撒种得撒种了，该耕地该耕地的。因为今天弟兄姊妹有需要的时候，我去帮助他的。今天主耶稣有没有说呢，有一只羊失落了，我把99只摆在这里，我去寻找那失落的那只羊。他是神啊，他是创造宇宙的神啊，他去 倒霉这样。这就是神，如果神能够去掌管这样，那我岂能不去找那个失落的人吗？所以今天我们一方面要祷告，但是我们周围有失落的，有需要的，我们要有行动的，要有行动的。今天我们周围有不信主的人，我们有机会的时候要把福音传给他们的，这是我们该做的事情。他得不得救啊，不在我们，要靠圣灵的工作啊。圣灵不工作，人不会得救的。但是那个撒种，我得撒呀，跟着我得跟啊，不是表示我撒我跟就会有丰收啊，我要祷告只有神能够让他得救啊。但是我们每个人都要传福音的，只有神能够让人得救。但是如果我们人都不传福音的话，这会有丰收吗？不会的。所以这两件事情的次序是很重要的，我们要有祷告，祷告完以后呢，我们要有行动的。有很多的这个行动哈，不是靠聚会的。有时候我们觉得好像传福音就来个传福音聚会嘛，哈，其实不是的。你如果读四福音的时候啊，主耶稣传福音的都是一对一的，你有发现？这是玛利亚妇人一对一的，尼哥底母一对一的，主耶稣教导他的门徒也是一对一的，在提比利亚海教导彼得一对一的。你知道生命的这种关系哈，很多时候都是一对一的。什么叫做门徒啊？门徒就是有一个师父跟一个门徒一对一的。所以今天我们必须要知道说，我们每一个人呢、啊，都是在主面前都是一个牧者，都是一个牧羊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牧者，不是说我们要请一个牧者来牧养我们所有的人。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是牧者，那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个责任的去寻找那个世上的那个羊。如果今天我们不管我们人多人少，那其实不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最重要的是我们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是牧者。如果今天我们人虽然不多，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像牧者一样的话，那很多失丧的就会找回来了，很快的，一个人去找一个就行了。今天一个人能够把一个人找回来的话，很快的，这个情形就不一样了。所以我们一方面要祷告，另外一方面呢，我们还是要有行动。而这个行动不是要做一件什么大事哈，就我要怎么样能够像彼得一样传福音，一天可以三千人得，就不是这个。主耶稣都没有做这个事，有没有哪一个人是你可以去寻找的？求主给我一个人，我可以去寻找他，我可以把一个人带回到神的家中面来。这就是我们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做的。当我们一方面承认自己是干渴的，第二，我们起来向神求，然后我们有我们的行动去配合，神就会与我们同工的。神一定为我们同工的，而且他做的就会比我们做的还更厉害。神等着我们起来，那他就会与我们同工。如果我们是盖房子的话，他就是工头啊。今天我们每一个人如果都起来做我们那分内该做的事情，那耶稣就是我们的工头，他会把整个工作呢能够建立起来。我想我们都有这种，有的时候都会想到我们要去什么地方旅游，或者想到我们要去哪里去度假。你有没有想过，有没有可能呢？如果你希望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旅游啊，但是你从来不离开你的家，这不可能吧？ 你不可能说我很盼望有一个很好的旅行，但是我不愿意离家，这是不可能的一件事情。那如果我们盼望神把教会的复兴赐给他的教会的话，但是就不起来祷告，就跟这个人一样的愚昧。就好像那个人他盼望有一个非常好的理由，但是不肯离开家啊。如果今天我们盼望神在教会里面有一个复兴的话，我们就一定要祷告。这是神的话吗？他说呢，你们必为这事向我求问，我要给你们成就吗？这神的话不会变的。所以今天我们众人有这样的一个盼望的时候，我们要扎聚在一起向神求，向神要。当神感动我们的时候呢，我们要起来，我们要有行动，不是一个大的行动，找那个失丧的那一只羊，找那一只可以挽回的那一只羊。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起来行动，来寻找那一只羊。我今天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都能够去寻找一只羊回来就好，就一只羊就好，整个教会的情况就改变了。所以呢，我们知道说哈，这个是神的应许哈，所以当我们往前走的时候，我们的度应该是这样的。我们相信神会做，但是我们要祷告，我们要做我们该做的事情，与神同工，神会祝福他的教会的。好，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你的应许是何等的清楚，因为你告诉我们，你要用你的灵来浇灌你的儿女。主，我们感谢你，这件事情有何等大的祝福，也是今天教会所需要的。主，我们求主来吸引你的众圣徒，来根据主的话，我们起来一起向你同心的祷告。求主在这样的一个世代的当中，让我们里面都有一个同样的一个盼望，就是你在教会当中得到尊崇，在教会当中得到高举。除基督以外，没有任何其他的人事物能够来占那个地位，让我们的心都来归向你。求主让我们不但是把自己委身给基督，也把我们委身给教会，是吧？知道这教会是你地上所设立的见证，所以我们在地上就是要为主做见证。兴起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牧者，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个责任去寻找世上的羊，是吧？求主带领我们往前。谢谢你的恩典，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